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扣一下扣几嘞，我是孤令，
我是花花放寒假了耶，
哎，我是客串的大 P，
我突然觉得我们这样一支麦克风这样子聊还蛮尴尬的，但是没关系，我今天主要是想要来了解，因为花花跟大 P 前阵子有参加一个座谈会嘛，
对，
是关于开放式关系，然后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一群开放式关系的人聚在一起，我还真的没有这样子的经验过。就是在国外，他们就算有，他们也不会真的就去分享这件事情。因为这对图片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不开放的，就是可能对方都会先互相试探、试探、试探。哦，你也开放式，他才会承认我也是开放式。就很少人会主动承认他是开放式关系，或是这，你懂我意思吗？嗯哼。可是你跟大 P， 你们就是有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也有在你的脸书上面分享，我就觉得你们的座谈会到底听到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第一个是这个是台湾有一个团体，它其实同志热线延伸出来叫玻璃打开开，就是在讲开放式关系的一个互助团队，然后跟拆框，那拆框的话也是在做开放式关系的这个部分，然后因为就是我本来就很希望我跟我的伴侣们都是可以更了解什么是开放式关系，因为如果我们只看道德浪女，只看爱的开放式，只看开放式的多重什么什么的这些书籍，我们没办法体会到真正开放式关系的一个精髓，所以因为觉得说需要更知道大家都怎么操作，以及有多少人在做这件事情，在实践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才去参加。
那你在参加的过程中有什么故事让你觉得惊为天人的吗？大P有吗？
保护当事人隐私哦。比较有趣的就是，你会感觉就是一个，它比较会很像一个团体智商，对，在疗愈各个每一个去，因为我们当时去的人数大概有10到15人左右，所以而且有一些是可能单独去的比较多啦，单独去的大概就有大概10位左右，像我们一队一队去的大概就只有2队或3队，然后我去到那边感觉整体感觉比较像就是受伤的人去那边寻找，这么讲好像不对，寻找同温层，他本来就是同温层没错，就是他那边去接受一些某些认同跟疗愈。
所以去到那边的人大部分是自己一个人去，他们是单身还是有家庭，还是就各只有自己开放，伴侣没开放？
都有
、所以有的人是算是还是隐性的，他们并没有出柜的感觉，就是他没有跟他的伴侣讲说他现在有在跟别的人发生性关系，就只有他自己在做这件事情。
嗯，还有那个不是开放式关系的人也有去听，想了解
人类观察家，就是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是，当然因为家里出了一些意外，让大 P 先去处理，我这边我跟孤令来谈，就是最有趣的事情是，有一些人类观察家他会用就是你们我们来区分，就是好像进行开放式关系或是在性别认同上面表达自己跟他人不一样的这一块，他就是去区分下来，然后就会说所以你们是怎样怎样怎样，你就会感觉到他其实是想要跟这个群体划分界限，然后来观察这些人到底在怎么做，可是入场费要250块，就是觉得说这些人又愿意花这个钱来观察人类，然后其实他们某种程度很渴望去更了解关系的更多可能性。
所以你们现场那些人类观察家是各自一派的感觉吗？就是比如说他们就会可能积极的踊跃的发言，那你们就会在那边负责回答他们的问题，还是说他们也是就坐在那边静静的看着你们怎么去？因为这个座谈会办起来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是， 我觉得台湾还是没有相对没有这么开放，但是还是会有人愿意去这个座谈会，然后去分享他们的故事。所以在这当中，你有听到什么让你觉得很学习到的故事吗？
我觉得其实因为我跟大P就是我们两个算是在场分享比较多的，还有另外一个女生，然后还有在那边蛮去参加过座谈会蛮多次的人，就是会比较愿意分享，然后也愿意提问，然后有一些去参加的，就是可能是我们那场的属性，因为主办方有说他每次办这个座谈会的时候，都会有一群 BDSM 认同的人来，然后就会变成说他要一直澄清说这个是开放式关系的团体，不是 BDSM 认同的团体，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那一场比较多的是，就是有一个男生蛮有趣的，就是他其实，不是只有一个，是蛮多人都希望说可以把时间，就是觉得伴侣太黏了，希望就是伴侣可以找其他的人，然后陪伴，然后减低那个情感上的压力，多数是这样。
所以他们在关系里面不能够呼吸的人，这是。我发现在关系里面不能呼吸的好像是普遍的社会形态，就是大部分的关系都是这个样子，就好比我回来台湾之后，然后这一次用更，我觉得我有用很不同的角度来看我弟弟跟我妹妹的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有爸妈之间的关系，那我就会去思考到说，哦，他们在一起这么久了，然后现在他们的关系是这个样子，因为毕竟我们是开放的嘛，所以我们不会有那种压抑的问题，你懂我的意思吗？性压抑的问题，他们就是可能有某方面的需求，他们没有办法表达，他们就会开始对彼此会有比较，直白的态度，就好比生气的时候就会直接表达出来，懂我意思吗？可是好像在
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合理，比较同理啊。
就是对，就是没有同理的部分，好像你应该为我做点什么，
减轻了当初在刚开始的时候会有那种，哦，我可以同理你现在的情境跟心情，但如果久了之后，就会我管你去死。
对，我发现是这个样子，就是
现在就不爽。
可是我发现开放式的关系有一部分让我觉得很可以认同的，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分担出去，就是。我目前我自己的开放式关系，我自己的经营方式是，我跟我现在经营方式是，我如果在跟他之间有冲突，然后我感觉到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跟他说的，没有办法跟他讲开的，我可能就会出去，然后我们可能就那一天晚上我们就不会在一起，然后我们就各自去循环，然后回来之后就哦 ，OK， 又可以再爱起来的感觉。
但你的开放式关系好像比较像是你出去循环的对象不是稳定的。
应该说，我渴望稳定，可是那个对象不是稳定的，就是我目前的对象是稳定的，就只有一个，我先生也就只有一个。可是我们还是没有去局限说只有跟这个对象。就是我，如果我今天在打个比方，我今天在餐厅工作，遇到一个我很喜欢的菜，然后跟我聊天，然后这个感觉不错，然后我们可能就会再去，可能会再发展下去，或者去思考说，哦，这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这样子。可是就会变得很像，我朋友就会跟我在英国的员工就会跟我讲说，为什么你要一直跟客人？他们都觉得我在跟客人调情。我就说，可是不就是跟别人讲话要认真看眼睛吗？不就是要很专注吗？然后他就说，因为你太专注了。那我现在跟我讲说，他觉得最有趣的一点是跟我聊天那种感觉，很像是我的世界就只有你的感觉。你懂我意思吗？我发现很多人的对谈方式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我打个比方来说好了，我今天说了哦，我昨天去吃麻辣锅，我觉得很好吃。然后花花可能就会直接的分享他吃麻辣锅的经验，但我这个东西，我这个故事就结束了。可是我反而会去问说，那麻辣锅好吃吗？啊，你吃了什么？就是有一种，有时候有的人会觉得哦，好咄咄逼人哦。可是有的人会觉得，第一次有人真的就直接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感觉。
想要知道你的感受的那种感觉。
所以就会让人觉得很像我在调情。
可我觉得就是回到关系上来看，就是其实会调情这件事情蛮不错的啊，就是它就是生活中的一个浪漫啊，我反而会希望就是可以，就是在我都已经开出去，就是想要有一些浪漫跟恋爱的感觉，因为毕竟我跟大 IP 在一起14年了，那种浪漫跟恋爱的感觉偶尔才会出现啊。然后我们也是有认真经营在sorry 在日常的互动里面，可是我觉得开放式的关系有一个蛮有趣的是，你可以去体验到你跟不同的人之间互动出来的一个结果。因为比方说我一直在，就是我昨天打了一个动态，就是拆拆框框，我一直在拆除这个框架，可又进入一个框架里面。然后在那一次的座谈会里面，也有人就是出了这一个柜了，就是说不是性别认同的柜，也有一个性别认同的柜，但是出了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开放式关系的柜，就是说其实他本人也是想开放式关系，只是他讲了很多其他的东西，到比较座谈后面一点才发现说，哦，他自己其实也是想要有额外的伴侣。嗯，对，这个是在这个座谈的过程里面，你会慢慢的去催化出就是一个状态，然后我会觉得说我的伴侣的极限是三个啊，就是说包含我先生在内。然后对于我而言的话，我觉得三个人有不同的分工，然后而且对我来讲我会是平等的，可是我会一直在那种没有办法被平等对待的这件事情上面纠结。
这样算是一个框架吗？就是限定只有三个人，你们觉得这样算是一个框架吗？因为你是怎么明确知道说就只有三个人的？
我觉得我的时间、空间跟心力没办法更多人欸，我的极限就是三位。
我不太能够理解，就是这个极限的意思是说你时间分配上面吗？
应该说时间分配跟情感资源注入吧，因为我觉得我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我都非常的投入，就像你刚刚说就是看人要看眼睛，我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是完完全跟这个人在一起。
OK， 我想我不能够理解的点是因为我是很当下的人，就是我们现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很专注做这件事情，可是离开之后我可能也不会传讯息，所以我跟我外面有在开放式关系的人都没有在传讯息，只有说要不要约一下？哦，好，我也有空，那就约一下。可是当下我们是很 close 的，然后一旦结束，9点了，我要回家了，灰姑娘要回家了，不是灰姑娘啊，仙杜瑞拉要回家了，那我就拜拜，走就走这样子。就是有的人会觉得哦，还蛮无情的，怎么会这么无情？可是在那个无情的前面那几个 moment， 他们会觉得哇，怎么会这么亲密？很像有一个很爱的爱人的感觉。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才会不能够理解花花你指的三个人是指，
就是假使你是我伴侣，我一定会跟你分手。
真的，我先生很不能够接受这样子，可是他又可以理解，因为我在最近我发现到一件事是，我真的是同性恋吗？没有错，因为我们从小我们被教育嘛，我就在思考这件事情。假如我小时候我是出生在一个不一样的家庭，我会不会有可能就不是同性恋？因为我从小到学习的经验，假如我打个比方好了，因为我们人到最后都是动物嘛。假如我们从小被训练的方式，我们被放进了这个框架里面，我被很强烈的放进去某个框架，好比说要爱男生的框架，不小心被放进去要爱男生的框架了。就是因为我想要爱，结果
我想做爱，
对，我想要爱，结果我得到的这个爱只有从年长比较大的男生，所以我导致有恋父情节。我打这个比方，可是我要怎么知道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我有恋父情节，导致我喜欢男生的？这样是有点模糊。
很重要吗？
这件事情不重要，完完全全不重要。但有趣的点是，
结在这里的点子
是没有纠结，因为花儿讲到框框，他说到框框，他说他有一个他要突破的框框呢。可是我发现我马上突破框框之后，又把自己放进去另外一个框框里面。好比说，我要开放式关系，我突破了只有单一性伴侣的框框。可我问你说，那你现在他说最多我只能最多只有三个伴侣，就说哎、欸，那这样不是又把自己放在一个三个伴侣的框框里面了吗？这是我的理解啊，但没有对错，没有对错，没有说一定要怎样，而是我对好奇，我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就是
没有啊。就我觉得你只要不是不要把它设想成你的框框，它就不是框了。
嗯，
它能够应付三个人，就它的时间有限。可以这么理解，
那这不也是一个框架吗？
为什么是一个框架？我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它是一个框架。
因为时间的有限性，它是一个现实啊，它是一个我们没办法突破的现实啊。时间的有限性就是你只有什么时候，就是你的时间是。就是你能够分给你这些伴侣的注意力的时间是很有限的、啊、所以它的确是一个框架、啊、我如果在更多的人然后更不一样的对象的话，假设我现在有五个伴侣好了，那我是一天要分给一个人吗？这样有公平吗？我觉得公平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很重要啊。
所以是谁定义这个公平的？所以我好奇的点就在这里，就好比说我现在外面那个我有开出去的这个对象，他很渴望伴侣，单身十年，他很渴望一个伴侣，可是他又很非常非常非常需要自己独处的时间，所以他需要伴侣的那个时间，他希望可以极度亲密，所以导致我们现在有一个开发出了一个关系，但这个关系并不是伴侣的关系，他就只是一段关系。所以我才会好奇说为什么要有承诺，所以我们对彼此都没有承诺，就只有我们当下这个地，我们当下这个 moment 就只是为了要开心，所以我们都很专注，我今天讲什么，我生活中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很积极的谈话，所以不会有那个责任想说我要煮晚餐，我要逗你开心，而是我们都很就直接在做自己了，所以这个关系是很舒服，我们不会有强烈的欲望要去改变对方做什么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不爽我们就也会讲出来，那要不要改变那才问题，关系就结束或是怎样，都是很自然的发生的，并没有强迫对方做这件事情。
你们的不爽的冲突点通常是什么、啊？我还蛮好奇的。
就是我们目前不爽的点就只有，也没有到不爽，就唯一有一次他是跟我讲说，我没有很想要，就是谈你跟你伴侣的事情，但。但我去找他，发现、欸、你怎么这么不快乐？哦，这件事情发生了，他还是愿意坐下来把这件事情好好讲开。他说今天没有做到也没关系，我们就聊天就好了。可是，在那个当下是很有爱的，就会很，就会让你想更亲密的接触。那所以之后的那个性就会更加的扎实。所以我才意识到说，原来我是很不喜欢被绑住的。就如果绑住我会觉得很不舒服。就好比说，我今天如果出去开了一段关系，对方希望我负责任，对方希望我做某些事情，对方希望我怎样怎样的时候，我会觉得哦，我可以这么做。可是，那你也要这么做吗？你也要满足我的需求吗？你可以满足我的需求吗？所以就变成是跟之前的关系一样了。这是我的想法，没有对错嘛？因为我们传统价值观下面的关系不就是？我们对彼此有承诺，然后我们基于这个承诺，我们可以信任彼此。那因为我们可以信任彼此，所以我们的关系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导致到最后，我们可以跟对方讲出不好听的话，可是我们也不会往心里去，就只是那个当下大家发泄出来。就好像我现在跟我看到在大部分人的关系，我跟我父母跟我或是我弟妹的。他们的关系就很像是可以直接表达他们的情绪，就说哎贱哎妈的这种就是。可是我们不会跟自己的，比如说陌生人讲这件事情，不就是懂我意思吗？你不会在职场上跟你老板说：“哎、欸，贱哎、欸， 你很贱欸，懂我意思吗？除非你很熟啦，当然。所以这是我好奇的点，就是你们去到那个课程的时候，你们去到那个座谈会的时候，是大家的开放式的关系都跟你们的是很像相像的吗？还是说你们有听到比较哦，那个好像我不认同欸，或者是我没有接触过欸，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因为你有讲到说 BDSM 嘛。
那个有 BDSM 认同的人没有发言，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之后如果台中还有聊天会，我们还是会再去，因为好像有几个是固定班底，然后就是有一个感觉他说他是泛性恋，可是他是有女朋友的，然后他也很愿意表达，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小男生也是很成熟的去分析关系的状态，然后我觉得整体的座谈感觉都是偏理性的。那我个人现在卡的问题是嫉妒的问题，就是我本人会对于伴侣的另一半有很大的觉得比较，我会觉得说我哪里不好吗？我会想要是那个最好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我是你众多选择中里面最好的那一个，然后当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是我个人的优越感，或者某种比较心态，就是我会觉得说我到底哪里不好了什么什么，所以就是会有一种心里面会觉得拿自己跟自己的对象的另一半去做比较的时候，这件事情让我很痛苦，因为要我做到像大拼那样可以完全不吃醋，或是像我伴侣那样对我有不同的关系完全不吃醋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难。我会想要就是有那种被在乎的感觉，但是吃醋等于被在乎吗？我觉得其实并不一定，只是我会想要就是透过这方式去取得一些控制感吧，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感觉。
所以假如今天对方没有满足你的需求，你会觉得很失控吗？就会觉得说你应该要满足我。
对，我会超失控，然后我就会一直想要分手，或者想要结束关系，或是做一些破坏关系，或讲一些破坏关系的话。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习惯。我觉得盘点我去年跟前年的对象，我好像就是有这种状态出现。
嗯，我还蛮羡慕的，其实，因为我现在好像都没有这种感觉了，就是我对任何关系都没有这种感觉了，所以我前一阵子在回来台湾的时候，我跟我先生讲说，我想要去出家一阵子，因为我对，然后。但我指的这个原因是因为我想要去知道说，就是这到底是什么感觉，出家的感觉是什么感觉，就是你觉得和尚他们真的是没有七情六欲了吗？就我还是会有七情六欲啊，我还是会有哦这个 moment 上来会觉得哦想要干一炮，可是我发现我如果不去想到他就不见了。
他们就是练习一种空我的境界、啊、
所以你觉得那是什么样的境界？
练习放下。
那你觉得是因为你到了这样子的境界，所以你才能够接受开放式关系的吗？
不是欸，我现在不是在出家呢。
没有没有，当然没有，我只是好奇，因为我指的出家不是说像和尚那样子，而是你可能悟到某方面的事情，你的精神思想已经到另外一个层面了，所以当你看待开放式关系的时候，你是不会吃醋的。所以我只是把它做一个像是连结，因为宗教佛教就是要把性拿掉嘛，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只是好奇说，你是因为这样子才能够接受开放式关系的吗？还是所以我才会问你说，你为什么你不会吃醋？因为花花说他会吃醋，他会在这方面会有想要有一个掌控感。可是我发现你没有这样的掌控，而且你对我来说，你也是个很悟道很高。我不知道那个中文，如果不讲佛教用语，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理解。超脱也是佛教用语，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怎么有办法达到那样子的境界，就是不吃醋的境界的。
我觉得在于比较吧，比较心。我比较没什么那一种竞争心跟比较心，因为我觉得那都很多余吧。你懂我要表达意思吗？就是你比较了谁比较好，谁比较不好，有什么差吗？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啊，你要怎么去设定一个相同的标准值去比较呢？你完全没有从办法去比较啊。
我的比较点是，我不想要当那个比较不被爱的人。
嗯，
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去确定，那只是你的个人感觉而已啊。嗯，
请你们要讲话的时候拿麦克风，好不好？那个音轨在那边给我上上下下，然后他妈看了就超级不爽。然后那个，特别是郑宇顺在讲话的时候都不拿麦克风，然后就直接发言。好，大家请拿麦克风。回到那个不比较，回到那个比较的状态，就是我觉得我想要，因为我可以透过就是别人的表达方式，我知道可能我的重量在哪里。然后我觉得这会勾起我小时候被抛弃的那种感受，就是我好像是那个，就是要成为，就是好像我懂是我活该、欸。我有很深的感觉，就是说 ，OK， 你的原本的伴侣可以幼稚，可以怎样啊？我就不行，因为我就是那个开放出来的人，我好像有相对的责任跟义务要去成为那个比较成熟的人，然后没办法被当一个女性，讲女性嘛，被当一个对象，真真切切的被对待。
就我所观察到的，我觉得你是想要被呵护的。
对。
可是这个，我发现这个是父权思想下的一个产物，就是导致女生会觉得我想要被呵护，我想要有一个人来照顾我，我想要不用这么的，我想要可以柔弱，我想要可以不用这么男性化，然后我也可以得到我想要的，所以这个就变成是，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相反的，我是男生，可是我非常的女性化。我曾经跟一个，我在英国跟一个律师，他是英国前50大律师聊过天，然后他就跟我聊到说他看到阶级，因为他是从蓝那 working class 是蓝领阶级嘛，在台湾蓝领阶级，然后慢慢爬到白领阶级。可是他跟我讲说，我就算再怎么爬，我也没有办法爬到上流阶级。我就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那个生长环境真的真的真的很不一样，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融入那个阶级里面。他没有办法去停止讨好这件事情，因为他为了要爬到亲这个位置，他做了很多很多的讨好，因为他必须要顺从那些有钱人想要做什么事情，他必须要去服务，做出这样子的服务。可是那些有钱人他们是不用服务任何人的。他们从出生到现在是不用服务任何，他们要什么就是哦，我就是有钱的。她老公是房地产是做兴趣的，我说什么意思？房地产做兴趣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不是一份工作，那就只是好玩。就是就算有没有赚钱或赔钱已经无所谓，他们已经是跳脱了那个阶级了，所以我才意识到说，为什么阶级跟阶级之间是没有办法跨越的。就算是开放式关系，我今天如果开出去了一个，像那时候我跟他，我想说我还蛮喜欢他的、啊，他也是我的菜。可是后来发现，哎、欸，我们真的在独处的时候，那种感觉好奇怪，因为我们真的阶级方面真的差，真的是差很多。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我会觉得我还生活在一个蓝领阶级的一个观念里面，尽管我现在可能已经没有在那个阶级里面了，我可能认识了我先生，然后他一直要告诉我你已经不是在那个样子的情况下，可是我没有办法去停止像去讨好的行为，就好比我们今天出去，我先会觉得说哦，我今天我就不想做这件事情，他就不会去做了，因为他出生在一个有我的家庭，他不觉得哦我不想做这件事情，他就不会做了。可是我们会觉得哦， 要懂事，所以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去让对方开心，去照顾到对方的情绪。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发现这是很我观察到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觉得我们在想的是同一个本质，就是你想到的是就是经济的阶级嘛，社会地位的阶级，然后我这边讲到的是男性跟女性权力的阶级，就是说其实我一直都是女性主义者，然后跟大P在一起，大P也是女性主义者，所以我其实没有享受到太多女性红利，可是当我在开放式关系里面认识了这些异男们，然后当然这些异男们真的是思考上让我觉得大吃一惊，就是你怎么会这样想，或是你怎么会这样，可是我在这些关系里面我也有享受到女性红利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原来这就是女性红利，原来这就是什么什么，那我就觉得说还蛮奇特的，这样就是会觉得有点意思，就是原来女性红利是这样用的，原来有很多女生宁可在父权的压迫之下也不要离开，然后甚至是支持那些很父权或是很没有营养的这些政治人物，是因为他们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享受到了某些特权，然后那些特权是只有女性才可以体验得到的，比方说有些男生就会觉得就比较所谓的大男人主义，然后就是会觉得什么事情都要男子扛，那这件事情呢就会让一些女生觉得说耶，我省下了很多麻烦，我不用靠我自己，我只要在那边哭情绪勒索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
所以你会觉得那是被爱的感觉吗？如果我们今天回到爱的本质，你觉得那个是被爱的感觉吗？就是被照顾是被爱的感觉吗？有对方买东西送我是被爱的感觉吗？你觉得什么是被爱的感觉？我先问大P好了，你觉得什么是被爱的感觉？
被在乎吧。
你指的在乎是指什么？
在乎就是指对方比较有在跟你有陪伴的感觉，
所以是对方如果愿意花时间在你身上的话，你觉得这个就是在乎吗？
对啊。
那如果今天对方只有买东西送你，你要什么他让你衣食无缺，你觉得这样子的是你会有感觉到被爱吗？
看对方的那个叫什么，用心程度，那叫什么去，就是
有没有买到你要的点上？
不是，就是他只是给了东西之后，然后不理你，或者是陪你一起去讨论要买什么东西，比较的投入程度。
那我打个比方，假如今天你说你想要一台相机，这个人就买了相机送你，告诉你说生日快乐，然后他可能那天陪完你之后他就消失了一个月，因为他工作真的很忙，你觉得你会感觉到被爱吗？他是在乎你的哦，你跟他说你要相机，他也是买相机给你，也帮你庆生的，可是他接下来的一个月他都不在身边，因为他工作真的很忙，你会感觉到被爱吗？
他如果有提前说的话，就是说他之后可能会很忙的话，我就觉得 OK， 不会觉得说他不在乎或什么的，因为他已经有把他的之后的那种行程已经先交代完了，就安全感啊，已经先把安全感提供出来了，所以就会觉得 OK， 不会觉得不在乎。
那花花，你觉得你的在乎是，你觉得被爱是什么？
我个人需要很大量的被关注，然后被理解跟对话，就是我需要很多的关心，很多的肢体的互动，然后行为上或是言语上的一些交流，让我感觉到这个人的注意力有在我身上，就是我想要的是注意力，想要的是时间。
所以你指的这个算是他必须要是无时无刻的吗？
对。
就是如果当这个人 那我们回到开放式关系，那假如你今天能够同时被50个人关注，你会觉得太多？
会太多，但是我只想要被我想要那个关，就是被我想要关注的人关注。这样，那个李阿姨，我偷偷拍照拍你先生照片给李阿姨。就是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说，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不会太就是。我其实是活在自己世界里面的人，所以呢，通常我会愿意花时间在上面，我都会觉得说你应该要感谢我花时间在你身上，我会有这种心态。因为我其实就是如果不想花时间的话，我连聊都不想聊，连互动都不想互动，然后连看都不想看，我宁可就是做我自己的事情，我不会想要去跟这些人有太多的经验啊，太多的互动啊等等的。对，
我们两个真的是同港籍宽狼，真的是看到什么？
哎呦，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关系里面，我应该说在任何关系里面，我都想要是那种可以一直被照顾或者一直被在意，然后一直对话的。
你有认识谁是不活在自己世界的？
我觉得大多数的人都没有活在自己世界吧。
你指的大多数的人是随波逐流的那些人吗？就是因为外面的人叫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的人。比如说今天成功是买车买房赚大钱，他们就是没有活在自己世界的人。
我觉得算是欸，就是其实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认识了蛮多异男的，然后他们的人生经验都是类似这样子过来，就好像时间到了做什么，然后成家立业，然后最大的创伤就是离婚。真的就是。我所认识的对象，因为就是这期间也交往过2-3个嘛，然后就会发现说，他们最大的创伤经验都是离婚。
我在思考我不离婚原因是不是因为我害怕有这样子的创伤？会不会？或是他担心会造给别人这样子的困扰，可是如果这样子的话，不就代表我们没有活在自己的世界吗？就是如果我们会这么在意别人的感受的话，不就代表我们没有活在自己的世界？可以这么说吗？因为我们其实还是很在意别人的，亦或是其实别人没这么在意别人，而我们很在意别人。
我就是可以拆成两个问题来看，就是说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在意别人的状态，是我们没有办法关注到自己个人内在的状态，就是我们会一直很，就是会一直认为说，就是他因为他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怎么样怎么样。另外一个部分是，就是在社会化的过程里面，好像我们都不得不去体贴或是多关心别人，好像我觉得这已经就是不是开不开放的问题，而是在人成为一个人，然后进入群体世界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建立关系？听起来啦，然后以及我很好奇，这些人离婚，为什么离婚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是这么的创伤？因为这不是跟分手一样吗？可是有很多男性都是说他们都是被离婚的那个人，就是他们会坐在一个被害者的位置。可是我又会觉得说，关系的结束不会是一方想要结束就结束的。
反而会觉得是很多人不懂得自省，就是他们会觉得他们暂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所以他们没有完完全全没有办法去英国有个用语是把自己装进别人的鞋子里面想一想，站在别人想一想。可是，我发现很多人做不到这件事情， 也因为他们做不到这件事情，导致有些做得到这件事情的人会跟他们道歉，他们就会更坚信他们做的是对的。所以这是我最近在学习的事情，就是要如何怎样才能够不道歉，就那能够在自省的当下呢改变自己，而不去道歉。可是我指这个道歉并不是说做错了不道歉，而是我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我能够清楚的表达之后再道歉，而不是就对不起，我刚刚不应该怎样，而是我做了这件事情是因为什么原因伤害到你的，对不起。所以其实我是为那个情绪道歉，而不是为我做了什么事情道歉，因为我本意是好的。包括离婚这件事情也是，假如今天我离婚的本意是好的，可是我的对象没有办法去理解我的本意是好的，是因为我爱他做这件事情的，那我就没有办法离婚。
哎、欸，这让我想到我们在座谈会的时候，其实有人分享，就是说他。就是有夫妻，然后他已经有小孩，然后先生其实对太太不太尊重，然后太太就是在某一个触发点就觉得说 ，OK， 我受够这个人了，所以就提出了开放式关系的意见，然后两个人一起去开，然后其实开放式关系这个玻璃打开开有那个协谈，就是说可以伴侣一起去找里面的人。然后去做一些协谈，去确认说这个开放出去的话可能会有什么状态，然后你们适不适合，然后这个过程里面如果后悔了怎么办等等的。然后像他们的做法就是一批一批，就是比方说我现在跟大P我们同时就讲好 OK 我们现在来开放，然后他们就各自去找对象，然后可能在今年年底的时候把这些对象全部结束掉，然后再讨论说你觉得要继续吗，要继续开放式吗，也有这样的做法的，对，
这很有趣耶、欸、那不就代表说你开出去的这些人你都没有在用心经营吗？不就代表你就只是一个玩乐性质吗？就不就代表说你对待这些关系是没有同等的去对待你原本就在的这段关系里面吗？这个就很像是我记得在国外很多人很惊讶说你是同性恋，那你没有跟女生做爱过这件事情，他们觉得很惊讶。哦，那你要怎么确定你是同性恋？我就说对，其实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同性恋，我可能是异性身贵的异性恋，因为我在同性里面得到很多的甜头，可能我身为一个女性的感觉在同性里面，哦，我被照顾了，我从我身上得不到爱，结果我今天认识了一个，好，我们讲 Sugar Daddy 好了，他对我这么好，哇，我所有的东西都被满足了，欸，他离开的时候，我竟然会哭，我竟然哭成这个样子，我是不是真的很爱他、啊？那我就在这个循环里面一直在循环、循环、循环，这是好像是我的人生的一个角色了。可是我今天要跳脱出去的时候，我才发现到说，哎、欸，其实我不用做这件事情啊，我可以不用当同性恋啊，为什么我要把自己放在我是同性恋这个位置上呢？就好，所以刚刚讲说开放式关系，有的人是哦，可能先生讲了某句话，我受够了，我要去做开放式关系，然后我们开出去了，可是我们又约定好说我们年底就要结束所有的关系回来，那这个是，那他们指的开放式是大家出去玩一玩然后之后再回来的意思吗？还是说我这对我来说是很像是一个契约的感觉，就很像是我们给彼此打定了这个契约，年底之前我们要出去好玩一玩，回来做好，那就好咯，那我们就这样子就好了，我们玩够咯，好好要好好再经营这段关系咯，是这个意思吗？
他们的做法有点像是他们的关系才是主要关系，然后开放的原因就是要去分担他们在主要关系中完成不了的一些事情，或者是情感的压力分担，然后去试看看这个方式会不会对他们主要关系会比较有所帮助。嗯，他们在尝试这个方式。对啊，开放式关系对他们来讲，就只是对他们经营夫妻关系的其中一种方式而已。
那你们 目前开放式关系的感想是什么？你们到目前你们所体会到你们的感想是什么？
我自己觉得其实很好欸，就是在场我们那次可能是那一次聊天会，然后有些没有经验的，但是基本上有经验的都不会后悔这个决定，因为这个决定真的是对关系来讲注入新的活水。比方说我是一个情绪压力很大的人，如果而且我们不能在一个人身上找到你所有完美条件，如果一直把我情绪丢给大 P， 他一定承受不了，然后再加上我们生活负担又那么重，其实大 P 这样很辛苦。然后再来就是我想去很多地方，可是大 P 其实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陪我去，那刚好有对象的话，我就可以就是去体验这些生活这样。那可是这个的确我们在讨论会的时候有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说现在在女性主义比较崛起的时代的时候，一个女生开出去多重关系的时候会被认知为说，哇，女力崛起，你很棒，情感自主，情欲自主这样。可是以异性恋男子来讲，有任何异性恋男子可以被贴上情欲自主的标签吗？通常会被贴上的是渣男，对吧？可是在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
女生也有啦、就是、
怕吧。
对，
那就是但是会女生得到称赞会比男生得到称赞还要多嘛，因为男生就被贴上海王啊，然后或者是说渣男啊，或是等等 啊那女生的话反而会觉得说 OK respect 你，就是你很知道你自己要什么，然后你去发展什么，然后让这个性让这个爱去流动，就是可是 男生好像就是不太被允许被贴这个东西。
所以我到后来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再去对男生或女生做出某些事情的时候去评断他们这样子做是对的还是不对的，除非他们是骗的方式，他们是为了得到自己某样东西而去骗，这我就比较不能够接受。但又话又说回来，为什么要骗？有时候这个骗是为了要防止去伤害到对方，善意的谎言。
来，这个我们可以下一集讲，因为这个我脚本有写到。好，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大概到这边，然后关于开放式关系的一些座谈体验，大家可以去脸书搜寻玻璃打开开跟拆框这两个团体，然后你们可以有更多的认识。那北中南其实都有很多的讲座，那我不是里面的志工，我们只是因为知道然后去参加的部分这样子。那结尾孤令有没有想要帮忙收尾的地方呢？
希望有天，我先生跟我说，他很担心我有天会不会去变性。他觉得说，他觉得说，就是因为我会跟他聊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是什么都会聊的人，我什么都很敢聊，什么都会，我就是有问题，我就会问出来。我觉得，对，没想过这件事情，然后就会想，然后我就最近有遇到一个人，他也就是变性。两个人在我们身边有两个人就变性，一个变成男，一个变成女。然后所以他就问我这件事情，但我没有给他善意的谎言，我就直接跟他讲说，就是我应该是没有，我很喜欢我的老二，但是好莫名其妙的结尾。
OK， 没关系。好，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到 IG 订。就是可以追踪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叫做扣一下 CALL 底线 HL 扣一下扣姐，然后Linktree 有各大的收听平台跟我们的周边商品的卖场以及 Telegram 群组，那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哦。那今天这集就到这里，拜拜，
拜。